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发布重大洪水警告，西澳洲重新开放边境，联合国大会投票要求俄罗斯撤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被允许参加北京冬残奥会。下面是详细内容。随着新州继续与创纪录的洪水作斗争，新州居民已经收到疏散令，澳大利亚气象局向新州许多地方发出重大洪水警告，预计降雨将更加密集。新州紧急服务部门向整个 Hawkesbury Nepean 发出了疏散令，此际 Warragamba 大坝的溢流已经达到了2021年洪水爆发时的水平。新州代理首席卫生官玛丽安·盖尔说，也应该确保处于新冠隔离中的人在收到建议时撤离。州长佩洛特告诉人们，听从紧急救援服务部的警告。
Pleas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our staff.
他说，请继续听从应急部门的指示。正如我所说，这些指示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的，他们是为了保证人们的安全。我们听到了许多故事，先是疏散警告，再是疏散令，人们仍然没有疏散，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洪水。而这次是空前的，需要一个史无前例的应对措施。随着一名男子的尸体在 Lismore 的公寓内被发现，新州因洪水而丧生的人数上升至四人。新州居民被建议，在危险情况和极端天气结束前，避免使用水上交通。预计周四，大悉尼地区、中央海岸、Gosford 和 Wollongong 将迎来约50至150毫米的降雨量，导致洪水情况进一步恶化。大悉尼水上交通指挥官亨德里克·克拉西说，这段时间内水上航行是不安全的。
We're urging boaters to keep clear of our.
他说，目前新州正遭遇危险状况和极端天气，我们敦促驾船者远离水道。这一建议是在我们的水道受到中度至重度洪水影响之际发布的，在全州各个地区适用。真正的危险是被淹没在水中的碎片、强劲的水流、恶劣的天气、强风和大浪。这些都造成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沿河地区的危险状况。与此同时，昆士兰东南部正在迎接可能出现的暴风雨，并可能伴随冰雹和强降雨。居民正在评估重大洪水对整个地区的破坏程度。根据预测，一场大雨可能在周四和周五横跨东南地区，或致使洪水爆发，河流水位再次上涨。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可能遭遇超过150毫米的降雨。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协会表示，新州和昆州的洪涝灾害中的受害者应该受到类似于丛林火灾幸存者所获得的支持。该组织警告称，救灾款在短期内有帮助，但政府需要积极主动地实施创伤恢复措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50,000份向联邦政府提出的财政支持申请，但也有人呼吁让心理医生有可能进行自我转介，以减少民众获得专业服务的成本障碍。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生命线131114。在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数月之后，西澳州将从今天起重新开放边境。该州将欢迎接种了3剂疫苗的州际和海外旅行者，并要求在抵达时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测试安排是临时性的，将至少实施2周，然后接受持续审查。未接种疫苗的旅行者仍必须接受14天的酒店隔离。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中，贫困减少和不平等所付出的努力目前已经荡然无存。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报告指出，在2020年的 Alpha 疫情中，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使得澳大利亚的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但是研究主任卡拉·特雷罗在早些时候告诉 SBS 新闻，对贫困的措施发生了变化。然而，随着2021年这些支持的缩减，贫困情况又上升了。事实上，这与大流行前的基准水平相比进一步反弹。特雷罗补充说，报告显示，两个主要的政策杠杆是增加收入支持以及提高租金援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请求大会成员重新考虑他们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决议的投票。在联合国大会自1997年以来的首次紧急会议后，此次投票结果是141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谴责袭击事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说，西方对许多国家施加了自私的威胁，要求他们投赞同票。他警告说，这一结果不会带来和平。
Это нельзя назвать даже давлением。
他说，这份文件不会让我们结束军事活动，相反，它可能使基辅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有胆量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决定国家政策，把和平的平民作为人质。这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字面意义上的。现在，这就是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人们被当作人肉盾牌。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在侵略中使用集束弹药和真空炸弹，而这些都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他说，在战争的每一步，俄罗斯都背叛了联合国。他说，对于被派往一场不公正、不必要的战争前线的俄罗斯士兵，我要说，你们的领导人在欺骗你们，不要犯下战争罪，尽你们所能放下你们的武器，离开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通过大规模持续炮击试图抹杀掉乌克兰。此前，俄罗斯的一枚导弹瞄准了该国首都的一座电视塔，击中了巴布亚尔大屠杀纪念馆，造成五人死亡。泽连斯基补充说，在俄罗斯入侵的前六天，有近6000名俄罗斯人死亡。克里姆林宫无法用炸弹和空袭来占领乌克兰。他说，这已经是非人类的行径。这样的导弹袭击意味着，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我们的基辅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他们对我们的首都、对我们的历史一无所知。他们的命令是抹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和我们所有人。联合国称，有超过83万人逃离了乌克兰。俄罗斯军方称，在主要城市周围的袭击持续不断之际，已经控制了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在周三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赫尔松地区的中心完全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掌控之下，平民、重要基础设施和城市交通照常运行，该市没有出现食品和基本物资短缺的情况。俄罗斯指挥部、城市和地区行政当局间继续就支持社会基础设施的运作进行谈判。乌克兰国防部随后否认了这些报道，称赫尔松的一些地区仍在乌克兰军队的控制之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官员将进行第二轮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代表团将到位，以等待乌克兰谈判代表。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称，乌克兰官员也已准备好进行另一轮会谈。他补充说，基辅将不接受任何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会谈的地点尚未确定。美国总统拜登感谢澳大利亚与自由世界一起努力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说，美国及其盟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意味着普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于世界。
The free world is holding him accountable.
他说，自由世界正在追究他的责任，连同欧盟的27个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甚至瑞士也在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并支持乌克兰人民。普京现在被孤立于世界之外，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孤立。该讲话之际，拜登宣布美国将禁止所有俄罗斯飞机进入其领空。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坚持认为，维护台湾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台湾是一个自治岛屿，中国大陆军机曾进入缓冲区进行演习。迈克尔·马伦说，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台湾正在面临全球历史的关键时刻。目前，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在法律上有义务确保台湾能够抵御任何威胁。在体育方面，国际残奥委员会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冬残奥会的决定，令体育管理机构感到沮丧。昨天，国际残奥会决定允许这两个国家的残奥队伍在残奥会旗帜下作为中立运动员参赛，但禁止其进入奖牌榜。这些制裁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击，而俄罗斯得到了白俄罗斯的支持和援助。但德国残障人士体育协会的卡尔·奎德表示，这一决定是对不断上升的危机的一种无力回应。他说，事实上，不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排除在外是难以想象的，是令人失望的。这个决定令人沮丧，他打击了很多人，他们只是摇摇头。国际残联在这里没有力量站在人道的一边，甚至在国际规则上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对规则争论不休，而在乌克兰却发生了枪击和杀戮。那里没有规则，我们要如何向人们表明，体育也代表着价值观？这就是国际残奥委员会的领导层今天所没有做到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29美元、1.074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13元人民币、5.702元港币、20.463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大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30度；布里斯班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6度。
谢谢宁馨给我们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哈。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要跟大家关注乌克兰局势。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